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很高兴又能够来到灵命日粮跟您一起灵修了。在今天的教会里呢，或者是社会上的工作环境，我们常常会看到争论或者是不和睦的事情。在教会里，不单是在会众当中有不同的意见，就是在长职领袖之间也会常常发生争论的事情，更不用说在社会的工作环境中，同事之间因着误会或者是争功夺利而勾心斗角，这更是屡见不鲜。因此在基督徒当中真的也会同样发生争论和冲突，这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当我们了解了，我们就应当学习如何去处理它。今天我们就要借着这一段的灵修经文，在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九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九节，来跟你一起灵修有关于冲突处理的事情。此刻先让我们预备心，借着这首诗歌深深爱你，来一起领受今日的灵粮。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腓立比书第四章一至九节，腓立比书第四章一至九节。我所亲爱、 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至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非常感谢李翰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九节。今天我们一起着重要来看的经句是当中的第二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经句说，我劝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劝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解决冲突。
今日有许多国家仍纪念国际冲突解决日，它的目的在于鼓励人民可以利用调停和仲裁，而不是透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歧见。身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仍然必须面对冲突，我们必须学习以遵从上帝的方式来解决意见纷争。有一句话说，教会的纷争是最糟糕的纷争。也许这是因为他是一群声称相信合一与爱的人之间的冲突。许多基督徒曾经因为受基督徒朋友的伤害，从此离开了教会。有阿蝶和寻都基是在圣经里所提到的名字，并且急切地需要解决他们的歧见，要在主里同心。保罗并没有对他们不闻不问，让他们继续争吵，他反而呼吁一个值得信赖的同工去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在同一章里，保罗力劝腓立比人将他们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仰望祷告带来上帝所赐的平安，以及他永恒的同在。对于基督徒团体中的冲突，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在伤害与诧异之间，我们要相互鼓励、倾听并祷告。仔细思想，圣经如何论到教会的合一？假若你对主内弟兄有任何意见，该怎么做呢？饶恕是修复破碎关系的粘合剂。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再仔仔细细来看这一段有关于描述如何解决冲突的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三节，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三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我劝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是的，从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提到要劝有阿蝶和寻都基在主里面同心。当然不仅是劝有阿蝶和寻都基，他们两个只是一个人物的代表，他同时也劝教会里众弟兄姊妹要在主里同心。那么有阿蝶和寻都基这两个呢，是保罗他们在宣教时非常重要的同工，因为保罗说他们曾在福音上与我一同劳苦，也就是说在保罗宣教的过程当中，这两位姐妹是重要的同工。那如今却发生了一些遗憾的事情，显然这两位姐妹她们彼此之间有了不能够同心的摩擦，可见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一定是已经影响到了教会。让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是如何来处理这件教会冲突的事件。首先他把这两位同工同心合意为福音而摆上做了一个肯定，他肯定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曾经受过劳苦的，因此他们都是在生命册上有份的。从这两位人物之间的摩擦，我们看到为什么保罗他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开始讲到教会从起初在福音上是同心合意的，接着下来他一再的提醒他们要在基督里面齐心努力来传福音。由此我们看出第一章里面的话呢，其实都是一些伏笔，这也表示保罗他在书写书信里面的智慧的提醒。当这两位同工出了问题，保罗他没有在书信里面一开始就责骂他们，反而肯定教会在过往的年日他们同心合意为福音而摆上的劳苦，这是我们今天做领袖的同工们都要学习都要留意的，肯定信徒在主里的表现，这一点都是我们要不断的来学习，也不断的要为着他们的表现向主感恩。当然该提醒的还是得提醒，保罗他借着有阿蝶和寻都基的事件，同时也是在提醒教会之间要和睦要同心。这里保罗提出了四个同，也就是同心同轭同劳和同德，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保罗他提醒教会要同心，在同心合意主里面做工，有一件值得留意的事情呢，就是提醒同工之间要同心。他说劝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因为如果不能够同心，教会就没有共同的力量。只有同心，有了共同的目标，才能够使教会有能力去做主的工。所以第一件事情保罗要提醒教会去传福音侍奉神，就是要同心，做任何事情都要同心。第二方面保罗也提醒教会要同轭。什么是同轭呢？这个轭字就是同父一轭的轭。保罗在接着下来的经文里面提醒教会说要同父一轭，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位女人。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恐怕我们目前不能够完全体会，让我们先来看看中东地区的一些情形，可能就比较容易体会。原来在迦南地是比较干旱的，地也比较的硬，所以在耕地的时候如果只是一头牛是不够的， 常常需要有两头牛一起来拉犁耕地才能够得力。所以圣经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说我们开展一个事工的时候，要大家一起同心来同负一轭。如果在同一架轭下面是有两头不同大小的牲畜，比如说一头是牛一头是驴来一起耕地的话，那么耕地的效果是很糟糕的，因为他们不能够使同样的力，而且呢方向都不同。因此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也是同样的道理。同负一轭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共同承担重担。既然是同轭，就显出两件事。第一件事呢，他们要共同的来承担重担。两头牛一起来耕地，一起来拉犁，犁地的重担在教会里面呢也应当这样来看，就是所有做主工的都来一同承担主所托付的重担。当然保罗他首先提醒有阿蝶和寻都基，这两位在主里面是同轭，同当重担。这两个人他们不能够同心同负一轭的话，那怎样才能够承担起神所托付的重担呢？我们知道牛跟驴是不能够同心的，他们步伐不一样，拉出来的地呢可能都是会变成 S 型的，不能够一直的朝着同样的目标前进。如果能够同轭目标一致清晰的话，那么拉出来的地呢就会比较的整齐。所以保罗第一个就是要提醒他们两个要同负一轭，两个人才能够同心一起来承担主所托付的重担。除了同负一轭，同时呢他们也要目标一致，两头牛一起拉犁。如果主人指示的是往一个方向走，可是他们服侍起来却两个人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想法，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保罗在这里他也同样是对教会其他同工们的一个提醒，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负一轭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在这里提到的真实同负一轭，指的就是和他们一同承担神所托付使命的同工们。所以看起来中东地区是两头牛一起来拉地，因此他们所用的轭也是叫做双轭。这也代表了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都是大家一同的来分担重担，所有的同工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都是同负一轭的，彼此都应当分担个人的重担。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做主工都需要同负一轭，就不需要彼此争竞，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步伐一致目标相同的话，那么做起工来可以省力了。主应许我们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接着下来保罗也提醒教会要同劳，就是一同劳苦。从这里也看得到做主工其实不是一件轻省的事情，在灵里面当然我们可以轻省的把重担交给主，但是在体力上呢，做主工还是应当彼此一同的劳苦。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主里呢，我们应当常常彼此体恤，因为大家都是为着主而付上代价。如果不能够彼此体谅彼此体恤的话，却反而常常彼此指责的话，那么在主里服侍那就是苦上加苦了。所以保罗这话其实是很有深层的意思，它里面都包含了我们都是在为主劳苦，既然为主劳苦就应当彼此体恤彼此来承担。这也正是提醒寻基督和有阿蝶这两位姊妹不能够同心的一个原因。在主里很多时候常常我们看自己比别人付出的多，比别人更加的能干， 事实上，主却不是这样看我们。保罗在第二章里面提醒过，我们在基督里要凡事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前面都已经暗示过了，不是我付出的比较多，比较劳苦，其实每一位同工都是在非常劳苦的为主做工，要特别看见别人的付出，别人的恩赐，所以叫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看见，就不会在主里面常常与人争竞了。最后保罗也提醒教会要同德，这同德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还有格里面并其余和我们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这同工也表明了在主里是同有盼望和纪念的，有一天在主的里面，我们的名字都会被记在生命册上，也就是说在主里一同服侍，一同劳苦，一同负轭的人，将来在主里面都会被一一纪念。保罗除了肯定弟兄姊妹所摆上的，也让他们看到盼望。在主里劳苦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感恩我们有一个盼望，那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被主纪念。这同德的提醒也带出了要顾念同工，使他们更加的和睦。保罗他格外的提醒有阿蝶和寻都基都要留意一件事情，那就是想想有一天在主里，在天上如果彼此相见的时候，才会发现在地上他们彼此的争竞，他们互相的藐视攻击是多么的没有意思。我们要看见在主里被纪念，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应当特别留意到，在主里同心不是两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教会的问题。我们都要在主里面同德，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帮助这两位同工，帮助不和睦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在主里面同心，并且将来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同德，这样他们才可以走出自己内心的阴霾。因此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的时候要格外留意他人，不单单只是专注在我们自己的侍奉里面，因为主教导我们也不要单顾自己，也要花一点心思去帮助在主里产生摩擦的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有这样的应许，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是的，当我们能够成为使别人和睦的人，神应许我们说我们是有福的。如果我们可以常常的帮助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彼此的和睦，这样不但我们可以一起同工，而且我们团队服侍的果效会更加提升，相信在主里面我们也会更加的被纪念。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借着保罗的这一段话语，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你是多么珍惜我们每一位在你里面同工的弟兄姊妹，在你里面一同劳苦的同工们。主啊，帮助我们可以珍惜和我们一同同工的每一位，让我们珍惜每一次与他们同工的机会，让我们不但常常肯定对方所付出的，也常常为他们所付出的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当我们可以同负一轭，一同劳苦的时候，我们将来必能够在你里面一同得那天上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奖赏。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相信您已经预备好纸和笔。现在我就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第一天，10月15号，以赛亚书45到46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10月16号，以赛亚书47到49章，以赛亚书47到49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0月17号，以赛亚书50到52章，以赛亚书50到52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0月18号，以赛亚书53到55章，以赛亚书53到55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10月19号，以赛亚书56到58章，以赛亚书56到58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0月20日，以赛亚书59到61章，以赛亚书59到61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最后一天，10月21日，以赛亚书62到64章，以赛亚书62到64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天天阅读神的话语。如果您暂时跟不上这个计划，千万别气馁，继续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读完整本圣经。同时我也邀请您在读经前，不单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当中的奥秘，也纪念所有参与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的弟兄姊妹们。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我一生的祝福。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将相